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选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至十一节，有弟兄我为弟兄姊妹诵读。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陈敏来牧师，他所要证道的题目是信徒应有的自律。我们把时间交给陈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从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来看保罗他要提醒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从第八章开始，我们知道那就是讲到关于吃偶像之物的问题。我们说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内容很多，为什么保罗在这里好像把这个吃偶像之物看得那么重要，从第八章一直讲到第十章都在讲。在第十章里面也是讲到吃偶像的东西。其实保罗是借着这一个吃偶像的，祭过偶像之物的这一个内容来提醒我们关于自由的问题。所以第八章到第十章，实际上弟兄姊妹你去看，这里面很重要的提醒我们的，那就是到底什么是真的自由。吃祭偶像之物，可能在当时哥林多的教会，有的人认为那不是我的个人自由吗？我相信今天对很多弟兄姊妹也是一样的想，吃东西这种不是我们信仰的问题，那是我们的自由啊，教会别管太多了。而且吃祭偶像的物，偶像算的什么呢？既然是这样的话，我吃那有什么关系呢？可能有的人还会问一句，吃了以后又怎么样呢？下地狱吗？当然我相信保罗没有这样的说，但是保罗借着这个问题确实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有自由，但我们不要滥用了自由。今天我们信了耶稣，我们首先大家都知道我们罪得到了赦免，我们从罪的权势下得到释放。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主里面，我们都是自由的人。正因为这样，其实我觉得在弟兄姊妹中间也难免会产生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就是大家觉得我是自由的，不能有任何的约束，我想怎样我就可以怎样，我今天是靠恩典，耶稣有救赎，反正我得救没有问题了，只要不会下地狱有什么不能做的，做了又怎么样呢？教会如果管得多了，那就成了没有爱心 弟兄姊妹，我先要声明，我在这里，我也是弟兄姊妹一样的啊，我也是在这里，也是信徒。我们都需要有自律，这是我今天愿意借着第十章里面，其实那不是我的话，圣经里面有这样的提醒和教导。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自由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滥用了这个自由。保罗在第十章刚才我们念的那一段前面的那一半，那特别就讲到滥用自由的问题。以色列民出了埃及，他们当时因为做奴隶做了好几百年，所以一旦他们得到自由了，那真是可以说无法无天，没有任何的约束。其实我们知道，从他们出埃及，神就要让他们明白这自由，什么是真自由，绝对不是随心所欲，那就叫自由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第一件事情，神把他们带到什么地方？神就把他们带到西奈山，在那里受律法，受诫命，那就是有约束，就是告诉他们，你们是自由的，但你们的自由是有范围的。今天当然我们说违背律法，违背诫命，那是严重的罪。问题是在生活中间可能还有更多的一些事情不是那么明显的在诫命的里面，这些事情我们做了又怎么样呢？律法诫命是管不了，但是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在救恩的里面，你不要以为我们今天是在恩典之下，我们就什么都不怕。在恩典里面，神对我们的要求绝对不会降低。有的人以为讲恩典就没有要求，那你完全理解错了。恩典没有要求，那不是圣洁的爱，那是溺爱。今天在神里面，他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也是慈爱的。今天我们在神里面，我们绝对不是说没有任何的约束。圣灵所结的果子最后的那一个，那就是节制，最后的绝对不是啊，最不重要的，最小的。今天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就是因为出了埃及，他们第一次得到了自由，他们不知道怎么来用自由，以至于可以说滥用自由。正因为他们滥用自由，以至于最后他们在旷野的中间受到很多的惩罚。神让他们一出埃及就到西乃山要领受诫命，原因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这一个自由，第一个是有一定的范围，第二个不能滥用。以色列人是这样，哥林多的教会当时的弟兄姊妹他们也是这样，他们当时有好些问题，哥林多前书和后书把这些问题一个一个的保罗都有提出来。这些问题有些是明显的罪，比如说第五章那讲到淫乱的问题，这个问题那当然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是罪那就是罪。然后到了第八章，我们看见那就谈到偶像的吃偶像之物的问题，那么这个我们说很难就把它直接跟罪联系起来。保罗在这里就提到了自由的问题，你有自由可以吃这个祭偶像的物，但是这一个自由你却要谨慎的用，因为你吃了祭偶像的物会不会因此影响到其他的问题。弟兄姊妹，我们说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他们就是这样。在刚才我们念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里面前面的那十一节就讲到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他们当时在旷野的一些表现。保罗在这里提了两个内容，一个那就是他们发怨言啊，另外一个那就是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说能不能这样做，他们觉得我们自由了，我们现在不是在埃及做奴隶了， 我们在埃及做奴隶，我们要想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只要工作不影响，埃及人可能还不管他们。他们在做工的时候发怨言，埃及人不管，管的就是你到时候把那一些该做的工要交出来。但是当他们在旷野，他们认为发怨言那不是算不了一回事，他们认为坐下吃喝起来玩耍那是生活中我们自己的私事，神也管不了。是的，应该说这是在自由的我们可行的范围里面吧。但是保罗在这里指出来的，当时为什么最后他们这些人因为发怨言，他们受到了神的惩罚，因为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受到了神的惩罚。弟兄姊妹，我们说原因不是因为发怨言。保罗提到了这个事情，我们知道当时他们行路因为觉得很辛苦，非常的热，所以他们就发怨言。光发一点怨言，只要你照常的行路，神绝对不会惩罚。当然弟兄姊妹，发怨言不是一件好事，但是神的惩罚不是因为发怨言。如果我们看在民数记里面有记载，当时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发了怨言以后怎么样，他们就说我们不要再走下去了，回埃及去吧。弟兄姊妹，他们受惩罚那是因为他们要想回埃及，这是神绝对不容许的。你有自由，可是你的自由不能说连回埃及的自由都有。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他们成为自由民，他们第一次有自由了，他们就以为从此就可以想怎样就怎样，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才叫自由嘛。这就是今天我们也知道在社会上也是一样，如果一直是在一个压制的环境下的，一旦得到自由了，人很容易有走过分的地方，会表现出无法无天，会觉得怎么你来影响我自由了。在教会里面也难免有些弟兄姊妹会有这样的想法，今天我在神里面我是自由的，如果教会这个也不可以那个也不可以，那不是来影响我自由了吗？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这样的想法不要带到天上去。将来我们到天上去，我们会想，哎，我们是自由的，我想怎样就怎样。当然我相信那时候我们的生命改变了，我们不会这么想，我们要想做的我们一定是在神所定的自由的范围。发怨言为什么不可以？在民数记里面有两次以色列人发怨言，第一次发怨言那是因为他们神叫他们要进迦南地了，当时他们打发了12个探子，当他们找迦南地看到那里的出产真是非常的丰富，所以回来人人都说那个地方好不好，流奶于蜜之地一点都不错，可是那边的人长得高大，我们要想去打打不过，我们要去自己送死。为了这个缘故，当时的人很多以色列人就发怨言。我们知道当然十二个探子里面有两个约书亚跟加勒，他们没有报恶信，10个探子报恶信，以色列人发怨言，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他们就说我们另外立一个领袖吧，不要摩西不要亚伦了，我们回埃及去吧，不要去送死。最后我们知道他们得到的惩罚，这一代的人全部倒闭旷野，不能进到迦南地。是因为发怨言吗？不是，但是发怨言会发展。今天有些事情弟兄姊妹，在我们的自由范围里面我们可以做，但是你要想一想这些事情会不会发展。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防患于未然，有些事情做父母的教育自己的儿女，儿女就不体会这个问题， 这个事情为什么不能做，这个地方为什么不能去，这些人为什么不能交往。做父母的考虑是第二步，你跟这些人交往了，可能你会学坏，你跟这些人交往了，最后可能会影响到你自己这人生的方向。所以做父母的是防的比较多一点，当然每一个做父母的防的多少还不一定一样，防的太多了当然也不合适，儿女什么都给管住了。可是弟兄姊妹，确实当我们今天要用自由的时候，在这里，所以我在这里今天我们第一点要讲的就是说，滥用自由的前车之鉴。这些以色列人就是因为滥用自由，他们觉得我要发发怨言，那难道还不给发吗？啊，这么专制吗？神没有那么专制。难免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有发怨言的时候，埋怨神。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遇到一些这个挫折不顺利的时候，难免心里面会有埋怨神，但是我们埋怨埋怨也就算了，你什么时候明白过来了赶快认罪吧。但是我们说如果你这个自由一路下去，就像那些以色列人这样发发怨言，我想摩西亚伦绝对没有那么专制，但是他们的怨言发到后来就怎么样，另立领袖回去，这时候神不能不来干预了。今天神把你们领出来是要叫你们进迦南地的，这个你说我要到哪里就到哪里，神你就别管，没有这个自由。这是接下来他们就受到了惩罚，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接下来从这一段圣经所讲，那是讲到当时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巴兰先知的，以色列人已经到了摩押人那边，摩押王知道以色列人势不可当，所以他那个时候摩押王巴勒就去请巴兰。巴兰在当时他不是以色列人，在当时代他也是一个先知，他也是信奉耶和华的，神有的时候也有借着他做事。但是我们说这一次他要想咒住以色列民，神清楚地告诉他以色列民是不能咒住的。这样的话巴兰到了巴勒那边他就白去了，巴勒有很多的礼物要给他，他得不到了。在这样的情形下，巴兰就为巴勒王出了一个计谋，这个在民数记我们也看到。当时我们知道巴兰出的计谋，那就是叫巴勒让那些摩押年轻的女子去勾引以色列人。巴兰知道今天要咒诅以色列人，我这么样的啊，这个献祭怎么样的，神不会听我。但是巴兰懂得一个原则，这些以色列人犯罪，那神就要咒诅。所以今天他就用了这样的一个方法。当然我们说巴兰自己的下场那是我们的警戒，但是我们要看到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确实或者说是中了魔鬼的诡计，受了魔鬼的引诱，但是自己绝对不能说没有责任。我相信那些摩押女子去勾引那些以色列人绝对不是从淫乱开始，就是从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开始。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要谨慎，到底这个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到什么程度。当时摩押亚门迦南人这一些民族，他们祭祀自己的偶像都是以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开始，然后到最后等到他们玩到高峰最高兴的时候，他们祭祀他们的神，这些神都是淫乱的神，就是用淫乱的方法来祭祀他们的神。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其实在今天社会上不是没有类似的情形。有的时候我们说有一些啊，这个啊什么啊舞会音乐会啊，一些年轻人要去，做父母的有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不要去了。有的人就孩子就会说了啊，连这个自由都不给了啊， 唱唱歌跳跳舞有什么关系呢？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这一类的场合里面，最后吸毒的、淫乱的，当然如果你认为吸毒淫乱不算一回事，那是另外的一个想法。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当一回事，今天我们说做父母的难免就会提醒做儿女的，这一类的舞会不要去吧，这种狂欢到后来一定局面失控。当时虽然在民数记没有写，但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从保罗所写的，那就是从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开始，到最后以色列人就跟了摩押的那些女子，他们去拜偶像，拜偶像的里面就包括了行淫乱，最后我们说在那一次杀了20000多人。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提出来的，这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前车之鉴在哪里？不是说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不可以，不是说发发怨言不可以，当然这些都不是那么好，但是至少还在自由的范围里面吧。但是我们怎么来用自由？不要滥用。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滥用自由的结果并不是今天啊，神有什么吃亏的，别人有什么吃亏的，吃亏的是你自己。今天我们说前车之鉴，保罗在这里提出来，让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就是以为这些事情并不是犯罪，为什么不可以？哥林多前书，我们都知道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问题，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后书里面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提出来，我们仔细的你去看，这是非常的有意思，也给我们今天有非常非常实际的重要的帮助。保罗其实在这里也是一样，第九章先反自省，保罗要指责那一些百姓，那不是百姓，那哥林多的弟兄姊妹滥用自由，保罗先反省自己，我在自由的问题上我是怎么样。所以第九章不是一开始就说我不是自由的吗？啊，可是接下来第九章里面告诉我们的，保罗他是自由的，但是他却并不自由。这所谓的并不自由，就是说他没有随心所欲，没有能够说我想怎样就怎样。神今天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们是自由的，但是我们却需要自己愿意放下一些自由的权利。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今天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难免有发过怨言的，我自己也是一样，一定有难免发怨言的时候，但是我们应当随时反省，当发怨言了你就应该知道了，我这个自由是不是容易会有出格了。当我们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一般的我们吃吃玩玩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今天吃喝玩乐影响到你的生命了，你的人生开始以这个为中心了，这个你把它看着比追求与神同在更加重要了，这时候你就要注意了，不是因为不可以吃喝玩乐，不是绝对不容许你发怨言，而是这一些事情发展到什么样的情形，当你发展到出格了，神的惩罚会临到的，最后吃亏的是你自己。这就是我想保罗在第十章一开始告诉我们的这些内容。然后弟兄姊妹，我想接下来后面的第十章的这些内容在那里面告诉了我们三件事情，这些经文我们在这里没有时间念，那么我想我这次也不要这个屏幕打出来，弟兄姊妹你们自己回去有时间好好的去看一下，保罗为什么要提出当时以色列人 在自以为可以自由的这样一个范围里面，结果成了滥用自由，最后他们自己倒霉，自己被神惩罚。接下来保罗也就提到了，可以说有三件事情，这是我今天要跟弟兄姊妹讲。大家在我给大家如果说有那个大纲可以知道，第一个那就是关于试探的问题。所以第二方面我要跟弟兄姊妹谈的啊，我的题目那就是虽有自由应当自愿甘愿自律。教会确实很难有什么规章制度，这不可以那不可以的。往往有些弟兄姊妹也很容易会问，这个可以吗？那个可以吗？今天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明白真理要讨神喜悦的心，防不胜防。很多事情你说不可以，现在我们的主耶稣那么样的不讲民主。如果说你说可以，有些人就是泛滥自由的泛滥，滥用自由。在接下来第十章里面提到了有三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那就是关于试探的问题。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你今天你要胜过试探，你必须要能够约束己心。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里面他有讲到啊，那个啊，这个我们说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啊，这个啊第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其实这节圣经的意思我们中文翻得不那么清楚，这里特别那个遇见，弟兄姊妹，我们说在原文这个遇见不往往，为什么我说这个遇见的意思翻得不那么好，因为遇见往往是被动的。今天我出去我遇见他了啊，那不是我去找他的，也不是我要见他，那是遇见碰巧。今天我们说，因为我们说遇见试探，遇见试探，我们说往往弟兄姊妹在概念里面以为这个试探我们都是被动的，我们遇见试探了那是神安排试探啊，魔鬼来试探我啊，那是魔鬼要来试探我。这里的那个遇见在原文他用的一个很特别的字，那就是用一个拿起抓住啊，得到或者啊。现在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个地方如果你是拿起试探那就不同了。什么叫拿起试探跟遇见试探的区别在哪里啊？遇见试探不是我们自己本人要啊，神啊，你是让试探来了，那你的啊负责不让试探过重，在试探中要为我开路。但是如果是你自己拿起试探呢？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神会负责，他负的是什么责？那是魔鬼那一边的责。我们从约伯的事情我们就知道了，神负责，神同意魔鬼去试探约伯，但是有范围，你不能要他的命。你可以用疾病来攻击他，你可以用自然灾害来攻击他，你可以让他遭受很多的损失，但是这个人你不能碰他，这是神负责的。至于我们说约伯在试探中间他能不能胜过，这我们不能说也要神负责，那是需要约伯自己来胜过的。当然今天我们在这里不是讲约伯记，但是试探就是这样。今天弟兄姊妹，我想简单的我们必须要知道试探来自魔鬼，这点是肯定的，但是弟兄姊妹，进入试探是你的责任。魔鬼能够试探你，但是他不能迫使你进入他的试探。用我们讲的更具体的，今天魔鬼的试探都是做圈套。如果魔鬼害你，那我们说那就是魔鬼的攻击，那需要神的同意。但是这些试探那是魔鬼的权，今天魔鬼还能够在世上还有他活动的余地，他的方法就是制造圈套，一个一个圈套放在你的旁边。我们都知道 钻不钻圈套怎么样，还在你自己。所以这一节圣经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你不要去拿起试探。在主导文里面也有一句话，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往往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个背的时候，在讲到这句话的时候，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总是觉得神啊，你要保守我，不让魔鬼来碰我，不让我碰见魔鬼。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在这个主导文里面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个遇见也是一个进入的意思，绝对不是说今天不让魔鬼来试探你，而是求主帮助不让我们进入试探。怎么会进入试探呢？在雅各书啊，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人今天受试探，那是因为什么？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关键不仅仅是魔鬼，而是你自己的私欲。我们讲的再清楚，魔鬼今天要试探你，他只能试探，那就是不能强迫，他设圈套在这边。然后今天你怎么会受试探？你的私欲，你的肉体会告诉你往里面跳，往里面钻。在这样的时候，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说要不胜过今天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弟兄姊妹，应该我们要考虑的不是不让魔鬼来试探你。魔鬼试探人，这是他今天的权，连耶稣他都能够去试探，何况我们这些人。问题是我们怎么能够不进入试探？当我们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是说不叫我们进入试探。我们怎么能够不进入？进入的关键在你的私欲，在你的肉体。我们说世界上的骗子也是一样，他今天要设骗局，他一定要找一个是急于想发财的人，有贪心的人。今天如果你不贪也不要发财啊，他设什么样的骗局你都不会上当。往往他就是利用人贪小啊，要想得到好处。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魔鬼也是一样，他就是利用了我们自己里面有存心不正的地方。这个存心不正从哪里来？私欲。在我们里面，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知道我们得到的是新生命，这个新生命绝对是拒绝魔鬼的。我们常说有两律的交战，当我们信了耶稣有新生命了，这个新生命那就是要顺从神的律。但是我们说我们还有旧人，我们原先的旧人还是继续的活着，所以保罗也有再三的说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怎么样，不许他乱说乱动了啊，不需要他老老实实的。但是往往我们的私欲在我们里面还是非常的活跃，魔鬼的圈套他绝对不是帮你的，他是帮魔鬼的，他就是要叫你去钻。今天弟兄姊妹，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我们没有办法能够阻止不让魔鬼来设圈套，但是我们却要求神帮助我们胜过自己的私欲。这个私欲，弟兄姊妹，往往那就表现在一个自由不自由的问题上。私欲也知道今天要叫你明明的犯罪，去杀人，去奸淫，去放火，这些我们说一般的人都会得到提醒，不应该的，不可以的啊，这是犯罪的。真的做了，我们说还有一个认罪悔改的一个可能。魔鬼给你的很多都是，这是在你自由范围的。就像保罗前面提出来的，那些以色列人在旷野走路走得很热了，那一次也是发怨言， 那个听到迦南地那些人长得又高又大，看我们像蚱蜢一样，就是说一捏就死了，我们自己去送死那怎么行，发怨言。私欲就是让你从发怨言开始，然后到了大家鼓噪起来了，一发不可收拾。另外立一个领袖回埃及去吧，埃及还有肉吃，还有日子可以过啊，为什么要来送死？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魔鬼的圈套绝对不是一下子就叫你啊回埃及去吧，他知道这样说没用，趁你发怨言的时候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可能当时摩西也有提醒那些以色列人，今天我们跟摩押人正是在战争的中间，现在虽然他们改变策略了，欢迎我们了啊！我相信当时虽然没有具体的描写，一定那些摩押人忽然态度改变了，本来是相互战场上相见的，这时候他们出来的不是军队了，是出来了一群女孩子了。这些女孩子过来啊，笑脸相迎了，告诉那些以色列人，我们一起来吃来玩吧，我们来招待你们，欢迎你们来了。我们说这些以色列人想好了，这下他们改变态度了，大概他们怎么样啊，跟我们友好了。当时以色列人提出来的并不是要得到摩押地，因为这是在河东的，不是河西的。当时以色列人提出来的不过是借道而行，但是摩押人不同意。现在他们同意了，来吧，我们一起来吧，啊，我们来欢迎来招待啊，表现出很热情。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背后他们是另有目的，这个热情过分了，可能当时摩西已经发现有问题不很合适，但是这些以色列人会不会听呢？肯定不听啊，又要来管了，对不对啊？我们自己吃我们喝，我们跟他们在一起搞好关系，那有什么不好啊？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没有看到在这个背后这些摩押人另外的有轨迹，到最后一直到犯淫乱为止。当然我们说当他们犯淫乱了就受到神的惩罚，一日之间就倒闭了20000多人。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开始都是好像一件可以做的，是在自由的范围里面，但是我们说今天我们的神不愿意我们滥用自由。所以正因为这样，弟兄姊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没有错，保罗说我不是自由的吗？今天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可以这么说，我不是自由的吗？但是当然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这个自由不包括犯罪的自由啊！不要以为一自由了连犯罪都自由了啊！保罗绝对不会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我可以自由犯罪，我想这个跟他所讲的一切道理都是违背的。保罗所讲是在一般的生活里面我是自由的，但是我们看见在第9章里面保罗自愿放下很多的自由，在人看来他一点不自由，可是我们知道这一个自由不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肉体里面的无法无天没有约束，保罗的自由那是真自由，是在基督里的。在人看来保罗的一生都为了福音的缘故，要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啊，要那么迁就，连自己的主观都要没有了。但是我们说保罗今天他的一生奉献给主，为主而活，在这个里面他照样的真正的得到了自由，这才是真自由。吃一点喝一点本来是算不了什么，但是我们说如果这一个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说到了一个没有节制的地步，我们知道那真是上了魔鬼的当。所以今天我们说前车之鉴让我们知道绝对不是就事论事啊，不可以吃不可以喝不可以发怨言，而是在提醒我们今天我们的自由不要到滥用的地步。这一些以色列人他们失败了，哥林多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也有过失败，当然希望后来他们能够悔改。保罗也是提醒他们这些问题不要看为小问题， 试探的问题。今天我们说，不是仅仅我们只要防止魔鬼来设圈套。我们以为试探就是这么一回事，魔鬼来试探我们，责任都在魔鬼啊！我受试探了，我在试探里面失败了，那是因为魔鬼不好。要知道，每一次你的失败，将来在审判的中间，这个责任还不在魔鬼，因为魔鬼没有强迫你。当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也是如此，他没有强迫耶稣从殿顶上跳下去，他是叫耶稣自己跳。我们都知道，如果真的自己跳了，那就中了他的圈套。魔鬼不会把耶稣从殿顶上推下去，这个食物是要耶稣自己变，魔鬼变了食物来叫耶稣吃，那成了另外一个问题。魔鬼今天对我们也是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试探，我们必须要明白这试探的这个特点。魔鬼为我们预备试探啊，他可以设立圈套，但是今天要进入试探还是你自己的事情，这个将来魔鬼是不会负责的。而我们今天，所以在这里也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特别保罗用的这个字，不是预见，这个字在很多的地方就是拿起来，就是得到。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西方人其实有一句很好的话啊，你不能禁止一只鸟在你头上飞过，但是你可以不让它在你头上捉窝啊，就是这个道理。魔鬼设圈套，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勾引试探我们，这个我们说神也不能禁止，因为今天魔鬼还在世上，还有他活动的余地。可是今天你自己要拿起这个试探，接受魔鬼的试探，这个就是你的责任。今天鸟在你的上面飞来飞去的飞，你要不给它飞啊，我们说你做不到的。但是鸟今天要停到你的头上捉窝了，那一定是因为你欢迎它，要不然的话是不可能的。我们跟魔鬼之间也是这样，当然在我们里面，我再说欢迎他的一定是我们的私欲，是我们的旧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致死我们的旧人，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圣经里面有这样的教导，原因是什么？那就是让我们可以胜过魔鬼的试探。在这个上面，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滥用了自由。我们的私欲没有自由让他可以随意的在里面任意妄为，今天我们是要致死他的。所谓的自由，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那是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这一个新生命的自由。这个自由我们相信一定是在神的旨意里面，在神的要我们能够享受的自由的范围的里面，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要跟弟兄姊妹讲到的，就是说要分别为圣，就应该远避偶像。第八章专门讲吃偶像之物的问题，到了第十章，保罗还在讲这个问题。不是那个问题那么重要，而是这个问题确实能够说明问题。在当时，对那些以色列人来说，吃祭偶像之物，这算得了什么呢？不是你自己说吗？偶像算不了什么，偶像都是假的，那么祭过有什么关系呢？祭过也不过是祭一个假神啊。但是保罗在这里就把这个问题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从吃东西的自由来说，你绝对有自由。从吃东西的角度来看，祭偶像之物不等于说祭过了这个东西就变质了，从物质的那个角度来说没有什么改变。但是问题是，到底保罗同意不同意可以不可以吃呢？好像保罗的话又想好像是可以，不在乎，没什么关系，算不了什么，但是呢又很明显保罗是不同意的。 为什么不同意呢？保罗其实说得很清楚，我不希望你们跟偶像有任何的关联。东西算不一回事，真的吃了那有什么呢？在当时我们知道，在一个拜偶像的社会，很多食物都是拜过偶像。当你到人家家里面去，你看见人家是祭偶像的东西，你就不要去吃。但是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你吃了又怎么样呢？也就好像现在有的时候有些人会问，吃了又怎样呢？下地狱吗？不下地狱的话为什么不给吃呢？当然我们说每一个人的严重的情形发展到怎么样各不相同，但是这样的一种发展趋势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保罗的意思很清楚，他不希望弟兄姊妹跟偶像有任何的关联。偶像是假的，东西算不了什么，但是你明明知道这是祭过偶像的，你却没有一个厌恶的心，就表明你对偶像没有厌恶的心，这是一个关键。今天吃什么东西不是那么要紧，但是你吃这个东西背后的一个影响和表现，那是有关系的。今天你吃一个祭过偶像的东西，可能从物质上来说，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到了新约救恩的时代也没有什么叫做不洁净的。祭过偶像的东西，这个东西一块肉还是一块肉，一条鱼还是一条鱼，还是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改变的。这个偶像是假的，放在他的面前不过是做做样子，人做给人看，那算得了什么呢？可是弟兄姊妹，我们也知道偶像的背后有魔鬼，那是反映出一个假神。今天我们跟假神、跟偶像、跟魔鬼之间，我们不应当有任何的关联。这是保罗特别要提醒那些哥林多人的。所以保罗没有定下一个规条，那些哥林多人可能就是让保罗，你说吧，可不可以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往往这一些的问题的背后，这些人心里不服也是一个圈套。你说可以，他从这个道理来跟你辩，你说不可以，他从那个道理来跟你辩。问题还在你自己，这个自由你是怎么用，不要用到烂的地步。有没有自由可以吃这些东西？你有。但是问题是，当你吃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你跟那个偶像有没有一个真贤的心？你觉得无所谓，那这个后面的一步就可能很危险。你觉得偶像无所谓了，那接下来你就会接纳这些偶像的东西。当时的那些以色列人也是这样，坐下吃喝起来玩耍，那是摩押人他们出来招待我们啊。有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说今天大家都讲旅游到那些少数民族去啊，我们说民族采风啊，我们说这也是旅游的一个重点啊。我们说去了以后，我们也都会看见那一些啊，当然这是作为旅游的一个演出而已啊。有一些女孩子会出来来欢迎啊，怎么样的，大家一定要弄得比较热热闹闹，使得旅游比较有兴趣。当然这个旅游是绝对可以的啊，只作为一个旅游而已。但是我们说，在当时那些以色列人是真的碰到了欢迎了啊，这个欢迎的队伍那些女孩子一个个出来啊，都是要邀请他们一起跳舞啊，然后请他们有地方吃饭呢、啊、吃完了以后又一起狂欢呢 啊那我们说可不可以？如果说你说可以，那这样一路下去狂欢到最后，我们说必然是朝着拜偶像淫乱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如果说你说不可以，那人家就问了啊，那怎么不可以呢？啊，人家来招待我们啊，吃一点啊，玩玩，那有什么不可以的？问题就在这里，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你却自己要有认识，你的自由到什么地步？偶像之物算不了什么，但是今天我们愿不愿意跟偶像有关联？所以接下来在第十章里面就讲到，保罗说，我希望你们喝主的杯不要去喝 鬼的杯。吃祭偶像之物就像喝鬼的杯一样。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拒绝王的膳王的酒。我们说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些王的膳和酒必然是经过祭祀巴比伦的偶像。当时对他们来说，他们是一个被掳的，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就等于今天一个坐牢的啊，我吃饭还要选选这个要那个不要的，没有这个权利。我们说他们尽管可以吃，也可以跟神说，你让我们被掳了，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啊？人家给我们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所有被掳的人都是这么想，都吃了，只有他们这四个人，他们拒绝，因为他们什么原因？争嫌偶像。弟兄姊妹，你觉得这是一件小事吗？不是。以后为什么在杜拉平原，当巴比伦王树立起那个大金像的时候，就只有但以理这三个朋友，他们没有下拜。当然我相信但以理在，他也一定不下拜的。我们不知道当时但以理为什么没在，但是但以理这三个朋友，他们为什么不下拜？别的人都下拜了，原因就是他们拒绝偶像。可能别的人都是这么想，祭偶像的物我都吃了，现在拜怎么样？也是在强迫之下，在这样的一种气氛中，我能不拜吗？那不可能，神也一定要原谅我的，一面拜我可以一面认罪的。人有各种各样为自己来辩解的，只有这三个朋友，那要拜是不可能的。那个巴比伦王还给他们一个机会，你们再想想，是不是因为没听见？其实哪里有没听见的？在当时我们知道那么盛大的场面，为了这三个年轻人重新再来一遍，这个王给的面子不能算不大了，可是这三个人还拒绝。这个问题不用一回答，要我们拜那是不可能。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他们能够不拜那个金像，跟那个不吃祭偶像的物，你说有没有关联？我说有关联，就是因为他们向来就是拒绝要跟偶像有任何的关联。有的时候魔鬼借着自由来勾引我们，原因就是什么呀？他知道今天这个自由的范围啊，没有那个具体的范围的。现在你想一点自由，过了以后你的自由的范围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以色列人开始发怨言也是一种自由嘛，连怨言都不给发嘛。但是我们说这个怨言越发越大越发越大，到最后就怎么样？不是发几个怨言几句怨言的问题，而是要另立领袖要回埃及去了。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了，这是慢慢慢慢发展出来的。魔鬼知道一下子就叫你就回埃及去，你们这些人可能还不至于也不敢，可是到发怨言发到大家都这个相互之间在鼓励嘛，这个气氛越来越热了，到最后就好了，那干脆我们就另了一个领袖回埃及去吧，这时候呢就是我们的神要来禁止了。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说自由我们需要有自律，就在这个原因上。今天我们吃祭偶像的物是一件小事，但是保罗把这个事情反反复复的讲，通过这件事情让我们知道，这小事的自由上面，如果我们认为这也没关系那也没关系，可能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就超越了神给我们的范围。神今天给我们不是完全没有范围的，以色列人出埃及我已经讲了，一出去就马上先要领受诫命律例，那就是说告诉你们不是随便可以乱来的，然后方向一定要进迦南地，这是应许之地，不是说只要哪里流奶与蜜你都可以去。今天我们的神把他们从埃及人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了，不等于哎呀我们现在自由了，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神这么帮助我们我们很感激，但是不过现在呢我们自己有我们的打算，不行的。 今天我们的神是给我们定下方向的。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一样，信了耶稣，我们是不是自由？有的人说我们是自由了，100%的自由了，神就不管我们了啊，刚错了，神绝对要管，不但是要有方向，而且在这个自由上不要滥用。通过既偶像的问题提醒我们，今天我们不要跟偶像有任何的来往，不要跟偶像有任何的关联，我们也需要从小事上做起。今天我们要分别为圣，保持圣洁。在今天的社会上，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自由的，可是我们也知道在社会上有很多的事情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并不合适，不等于今天社会上不作为罪的我们都认为神也同意。圣经是有圣经的原则和教导，当然如果你认为圣经过时了，我们跟着潮流走，那是你信的你自己说啊，这个编出来的耶稣道理。今天我们要信耶稣，我们就得根据圣经里面所讲，这是我们的依据。可能圣经里面所讲跟社会上的潮流是会有不同，在这不同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是随着潮流去呢，还是我们随时来反省自己呢？有些潮流不是那么明显叫你去犯罪，有些潮流可能也在所谓的自由范围里面。那么对这一类的自由，我们该怎样来用？这就是今天弟兄姊妹，我想我要跟弟兄姊妹提醒的，我们需要有自律。我们没有办法用一种规条来规定，这是可以说不可能的，在社会上有太多这一类的事情。但是今天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却也是很明确的，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生活不是没有要求的。当这一个要求跟社会上的潮流有抵触的时候，我们到底顺从哪一边？这些都是在提醒我们，今天弟兄姊妹，神尊重我们，给我们自由，而这个自由里面我们就需要有一定的原则，而这个原则也就是我跟弟兄姊妹要讲的第三方面的。在第十章的第23节，保罗特别就提出来，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弟兄姊妹，我还是要提醒，凡事都可行不包括犯罪的，这些在保罗看来是不需要提的，不可能凡事都可行连犯罪都可以。很多事情弟兄姊妹，保罗没有在这里告诉哥林多人一个原则啊。常常有的人来问我，吸烟可以吗？喝酒可以吗？我们说保罗这些都不回答的，我也回答不出的。但是我们要记得，犯罪绝对不可以，不是犯罪的事情，保罗在这里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原则，那就是啊，没有益处的不要去行，不造就人的不要去行，对不对啊？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提出来的原则。今天我们自己可以想一想，我们犯罪，我们说这个事情先排除掉，其他在我们生活中间还有很多事情，是不是只要不犯罪我什么都可以行，只要不下地狱我什么都可以行？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很清楚，首先我们要想一想这些事情造不造就人，第二有没有益处，这个益处弟兄姊妹是你的也是弟兄姊妹的，甚至于也是一个不信的人，每一个人都一样。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说，特别我们在碰到一些我们所谓灰色地带的事情，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有罪，犯罪那是黑色的，那是不可以的，神要我们做的那是神的旨意，清清楚楚的神的命令，讨神喜悦的那是白色的，那也是清清楚楚的。可是弟兄姊妹也觉得这个太难，灰色地带弟兄姊妹都比较喜欢，不要太黑也不要太白了，是不是啊？在这个灰色地带大家都觉得很自由自在。当然我们说难免会有一些灰色地带存在， 但是就是在灰色地带，我们也要记住了。今天我们第一个，我们常常要反省，做这些事情有没有益处。这个益处不但是关系你自己，今天你发怨言，弟兄姊妹，第一个对你自己没有益处，因为到后来你这个怨言你自己控制不住，会走上犯罪的。到你走上了犯罪，我们的神惩罚那是必然的。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说这绝对没问题，我们人人都吃喝的啊。但是我们说，当有一些所谓的庆祝，所谓的狂欢，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都知道超越了范围，你自己也控制不住，就会有各样的罪恶产生，像这一类的。所以我们说做父母的都比较看得比较清楚，会劝导自己的儿女，这些事情适可而止，你不能这样下去。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没有觉得，年轻人不觉得。当然我们说今天要年轻人能够都能够有这样的认识，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需要在真理上让他们不断的有认识，生命有成长。今天我们年纪大的年长的，我们也一样，不见得我们都能够把自己控制的那么好，有我们的软弱和失败的地方。我们常常能够像保罗这样提到的，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不是为求自己的利益，而是想到有没有对人对己都有益，能不能造就人，造就自己，造就别人。今天我们说，当然这是我们应当提出来的一个追求的方向，我绝对没有意思说我们每个人都已经做到，尤其我自己，我知道很多方面很多时候都没有做到这一点。但是这不否定了今天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提醒，那是我们要追求的，我们要常常想到的。在这个第十章的最后，那就是后面保罗特别提到，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们今天很多事情，弟兄姊妹，我们说不一定是犯罪，但是如果不荣耀神的，我们也都要谨慎。所以我们说这一段圣经，我们说第十章的最后的几句话，很多人把它就总结成为叫做荣神益人啊。我们说荣神益人是很好很重要，今天我们很多事情我们该不该做，是不是真正要考虑到神的名得不得荣耀，给人有没有造就，有没有益处。这还不仅仅局限在我们做一些好事，今天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就要想到很多方面我们的行为表现，我们不要越格了，出格了，我们有一点出格，以后对我们传福音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特别是今天我们说，越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一个责任的，责任越大，我们对这方面的要求的标准会越高。一般的弟兄姊妹不是没有要求，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但是确实造成的影响可能不会那么大。这不等于说我们因此就可以啊，没关系，随便做随便说随便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也是一样，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怎么样凡事都要荣耀神，怎么样使所有的事情都能够使人得益处，而且使人得造就。今天在社会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享受很多的自由，确实这些自由并不是说不可以的，但是我们说我们也应该看到社会上有些自由跟圣经里面有抵触的，明显的是犯罪的，我们无法认同。当然我们无法认同不一定我们能够去改变它，但至少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奉行，我们要持守圣经的真理。至于有一些我们说不那么明显的，我们需要记住原则。保罗在这里包括这个吃祭偶像的物也好，面对试探也好，对任何的事情，当我们面对的时候，弟兄姊妹，让我们常常记住，我们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凡我所行的，是不是我们都能够真正的为荣耀神而行？这是我相信弟兄姊妹，当你掌握住这个原则了， 你会非常的自由。这自由才是在主里面给我们的真自由。我们大家低头，我们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愿你在这个时候光照我们个人，让我们看一看，在我们的过去，在我们每天的生活言语行为中间，是不是真的有越格的地方，借着自由却滥用自由。主啊，我们不敢责备别人，让我们都能够认识我们自己的亏欠和不足的地方。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人，但是主，你既然这样教导，让我们就有心向着标杆直跑。我们都可以像保罗这么说，我们是自由的，但是主啊，我们愿意把这一些不合适的自由为你的缘故完全放下。愿你在我们个人身上得着完全的荣耀。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